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我们其实去年年报和一月月报的时候，我跟小木给大家强烈安利了一个电视剧叫《太平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对，因为《太平年》这个剧说实话一开场真的是把我吓到了，好久没有看见过这么那个
血腥的场
面，暴力血腥的场面。但是呢，这块也像我在月报里说的，这块就过去了以后，后面都非常的精彩。
对，因为我也安利给我身边很多不是这个行业的朋友嘛，然后大家纷纷都表示啊，一开场那个将军好吓人呀。
对，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张彦哲的扮演者。
张彦泽对于小木的口音来说又是一个强烈的。今天我们把张彦泽的扮演者贾宏伟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是一期瑟瑟发抖的三人行不行。贾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宏伟，很高兴来这儿跟你们聊天。
本来最初是想跟贾老师约面采的，然后虽然做这个行业很久了，其实也可以把角色和人分得很清楚，但是当时还是做了很多心理建设的。后来因为贾老师一直在剧组，所以我们其实这次还是一个线上的聊天局，但是听到贾老师的这个沟通啊说话之后，那个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贾老师还是本人还是很温柔的，
跟角色还是完全是两码事。
对的，不能人戏不分呢。
哎，贾老师，我特别好奇，就这个剧播了之后，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看了之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啊？
朋友嘛，其实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这个圈里的，内行看门道嘛。他们还都是觉得《太平年》这种品质的戏多年不见，且我这个角色的完成度还可以，反正朋友嘛都是鼓励的话会多一些。家人就不太一样了。
家人跟我们的反应差不多是吗？
我问我妈说，我说这个怎么样，你看了妈妈，她就回答了我两个字，很帅。
哎呦，这个角度。
对，
然后就这个网上吧，就现在网友吧带引号的骂声一片。这个时候我可能感觉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然后我爸是这样，我演了20多年戏。就我爸主动给我打电话的第一个戏是火蓝刀锋。那时候演完了之后就给我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俩字儿，我看了啊，还行。就是第一次主动对我演戏做出了评价，之前从未有过。然后第二次是我演那个也是咱们华策的一个戏啊，叫《绝密使命》，那个就是我的第一个反派吧，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看了啊，挺好。
诶，
从还行升级到挺好。我觉得这次这个《太平年》播的这个还挺热的。诶，老同志没给我打电话呀，我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吧。昨天晚上跟我爸视频的，就昨晚。我说爸你看了吗，我爸没说话，就捂着这个捂着头啊，捂着脸啊，把那个这个手指头缝伸出来一个眼跟我说，哎呀不敢看呀。
老爷子太幽默了。
不是幽默，他绝不是幽默，
他是很认真的说的吗？
对，他特别认真。因为其实在一个儿子的心目当中，爸爸可能是最初的一个偶像吧。在我心目中我爸是绝对的硬汉。你想那个家里边什么事儿都是他扛起来的啊。但我突然间昨天那一刹那，我觉得他变得特别柔软。可能因为那个是我演的，所以他不愿意把他儿子的这个形象吧搁到那个里边，你可能观众不会有这种感受的。血缘关系可能就是这么神奇吧。我也就没再多问，我就打个岔，我俩就聊别的了。
那说明还是看了对吧？
对，他看了。那他总得看个开头吧。
看了开头劝退
了，谁知道开头就是暴击。
对，
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这么善良的儿子的脸跟这个暴行的实施者重合在了一起。
对，然后还有就是接到 我中戏的表演老师，我的恩师王丽娜老师的这个微信的祝贺，
嗯，
那个给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吧，因为老师培养这么多年，他挺为我高兴的，我也就给老师回了一句话，嗯，我说谢谢王丽娜老师，我秉承师恩，希望那个没丢手艺，
嗯
嗯，就这样。
那那个宏伟老师，我想问一下，最开始《太平年》这个剧本你看到了，然后这个角色、嗯，你对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初印象？
不够典型，时势造英雄也造恶魔。
嗯，
其实我们生活中几乎遇不到大善大恶之人，他都是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可能这个人好一点，那个人坏一点，那个人如何如何。包括这种大善大恶的极致之人，在剧本中也很难遇到，即使有人写这样的角色，但怎么就那么巧呢，是我能碰见他呢？所以当这个角色我看到的时候，我想既然我遇到了，我不能错过这个五代十国的恶之标本。
嗯，
或者说吧，冥冥之中是张彦泽选择了我。
嗯，包括我们好多人看剧都是，其实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学历史的这个范畴里，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历史阶段，
嗯，
所以好多人其实都是看一点儿就发现看不懂了，就但是就赶紧去查查阅资料，然后再回来继续看。就是您拿到剧本之后，您做了哪些功课？就是您是不是也是去查了很多资料？
看看，肯定是看，嗯。其实我最初拿到这个剧本吧，我看第一场戏的时候啊，我完全不相信，
嗯，
因为我想很多人看到第一场戏的时候，嗯，都会蹦出一句话来，叫虎毒不食子，
嗯，
对，
当时我看也是这样，我说这怎么能写成这样呢？这不是瞎编吗？我想不能啊，我就查了一下资料，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嗯，
所以我的这个过程是从一个不相信到相信的过程。当我看了这些史料之后，我信是信了，那我就想，我要这么表达的话，观众能信吗？
嗯，
但是你真的你看完这些啊，咱就不说他干了什么恶事儿坏事儿吧，你就说他还有什么恶事儿和坏事儿没干过，因为历史其实对这个人物来说记载是寥寥无几，
嗯，
啊，就跟其他的人来说啊，那是寥寥几笔。但是真的能从历史中留下一笔的人，我想还是他足够特别吧。
对，
但是说，即使他记载的再详细，嗯，历史是一个筛子，这个网呢，网眼儿我觉得还挺大的，
嗯，
他会漏掉很多东西。其实做完功课，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你想既有的表达和编剧董卓老师写到的东西，这个肯定还是不能丢。但是我自己内心更想追求的是他没有的漏掉的那些东西。
嗯，
这个就是我做功课想要从中抓取到的一些东西。
那哪些是你在这个做功课的过程中间，除了历史这个大筛子筛过以后留下的，你不是自己会去找一些更多的一些东西来补充到，或者是更丰富这个人物吗？哪些是你找的？
董哲老师写的剧本已经，嗯，足够，不叫详实啊，对于我这个角色来说叫筋道，
嗯，
它就像那个筋道的面条一样，它没有什么废戏。但是这个戏本身张彦泽出场的次数和戏份又不是很多，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场戏吧，我都想把它给做足。其中其实我在这么想，哪一场是我从了解完这个人然后给他丰富的东西，因为董哲老师的剧本写的太好了，嗯，好到你加不上什么东西，你加你就是多余。我记得有一场戏啊，就是跟楚国夫人有一段戏，在那段戏之前，剧本上写到张彦泽在开封府前面那个院子里边耍了一套枪， 然后就来了一个人跟他汇报如何如何，反正就剧本上那段台词这段就完了，看着其实挺没有什么意思的。然后我随着功课的这个深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人他不是耍枪的，他历史上他是善射射箭啊。我就跟导演说，我说能不能改成射箭啊，他说为什么，我就跟他说了这个原因，他说好吧。但随着逐渐的拍摄，当你深入这个角色之后，可能内心中你就会按照他这个逻辑去找寻很多东西。我又有一天我想，我说导演，我能不能你找几个活人给我射着玩儿？
你这入戏了。
对，他说对，我说我想找到张彦泽独特的一种方式啊啊，那场戏就这么形成了。哎，我又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来探班，我看他脖子上有两个血点子，哎，我说你这个怎么了？他说我这个是排毒去了。我说你怎么排毒啊？他说是用蚂蟥来吸血。哎，我当时我就听进去了，我想这个能不能用在这个张彦泽身上，还这种东西还是挺合适的，所以我又跟导演商量，我说导演，他这个人吧，常年征战善射，应该有肩周炎。他说你想干嘛呀？我说我能不能那个把蚂蟥这个元素跟我这个肩周炎这个元素给他用上？我说单说台词呢，可能这场戏有点不够精彩。我想以一种张彦泽独特的，这算是他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吧，来把他那个融到那个台词里边，我想更能吸引住这个观众吧。
嗯，
类似于这种东西还是挺多的，挺好玩的。那天拍蚂蟥那天，我觉得大家那个注意力都格外集中。
是真蚂蟥吗？
真蚂蟥。
哇塞，最开始给了镜头是一个有点放大的镜头，先给那个蚂蟥，我还以为他是找了一条那种很小的蛇之类的。
那个是真的，但是我们当时拍的比这个尺度大很多，可能是最后公众平台上放会引起大家的不适吧，就把那些都剪掉了。当时是我们足足的拍了一个蚂蟥吸到我肩膀上，然后吸满了血，变成了一个特别粗壮的身体，跟小球似的那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这个蚂蟥是真的在你肩膀上吸血？
哦，对对，是真的。
哇，
贾老师也是个狠人，贾老师的朋友也是个狠人。刚才我们都说嘛，因为张彦泽真的在历史上是一个像您说很极致的恶人，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好演员非常喜欢塑造这种很有特点的，尤其是反派角色，但是他可能史实上就是那么几笔描述他，就咱们能想象到的那些很恶劣的特点。然后但是像您说的，其实剧里边呢每次他的戏份又不是很多，但是说实话啊，他每次出场都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就我有一度也在对自己表示就是怀疑，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恶人挺帅的
啊，
因为他尤其是他对楚国夫人的一套操作，你上来觉得他极致的恶人，但是后来发现他并不是完全为了享乐，他其实是通过这些手段要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他至少你像那个后来那个大单于不是也说他这个事儿办得不错，对吧？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
当然
对，包括攻城的时候，契丹的那些将领其实看上去啊，至少在剧里体现的都是在那儿吃喝玩乐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只有张彦泽在很认真的攻城，他有他很专注和认真的地方，但是可能由于他底色的恶，他确实是做了很多很我们看上去是大恶的事儿，但是在战争里
他很专业的。
对，他很专业，就我们跳出所谓的正确和错误这件事儿来看，其实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您在分析这个人的时候，因为您要演他，您肯定首先要相信他嘛，就是您怎么去辩证的看这个人的？
这个说起来可能比较长啊。对，你这不是一个问题
啊。对，
我简明扼要的说啊，首先得我自己相信，观众才能相信。我看网上有一些留言， 什么张献泽是刽子手啊，
嗯，
一介武夫啊，啊，吃人恶魔呀，这个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在我拍这个戏的时候，我不是这么认为张献泽的。
嗯，
假如是他们所说的这样，历史上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嗯，
一个平常的人杀一个人，可能是失手啊，可能是报仇啊，或者说就说吃人这个事儿，历史上有一子而食，这都是迫不得已。
嗯，
但张彦泽他是当过官儿，他识字，他有他的，我给打个引号啊，叫明事理。这事理是个引号，在这是一个中性词。
嗯，
张彦泽的做的这些恶，他知道自己的这些恶的分量，所以明知而为就是大恶。所以我把它称之为这个剧本里边的恶之标本。
嗯，
我们再说相信啊，其实就是绕过刚才你说前边那个，我怎么也挺难相信他写的这些东西，然后我怎么能让观众相信呢？实际上，一直没太想好怎么弄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到敦煌了嘛。我的戏就是先从敦煌开始拍的，到了那个场景之后吧。之前没我的戏，我就开着车，我就到处溜达溜达。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我有一天，我就找到了一个那个地儿叫汉峡，是干旱的旱，峡谷的峡，是一个千年古道。说玄奘曾经走过那儿，反正很古的一条古道，而且那儿已经荒废了，没有人。我是没想着干什么，我就想走一走，拍点照片，发点朋友圈，旅旅游，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高点，我到那个峡谷那个高点，我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吧，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以前没那么做过，我就把这个戏开局第一场戏的那个台词，我在那儿给说了一遍，就特别当说到那一句。敬元军上万儿郎，皆是我的骨肉，特别大声，然后那个山谷在回荡，当我听到那个回荡那个声音传到我自己耳朵里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是张彦泽在回应我，那一刻我完全相信我是张彦泽。这个可能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个演员演那么多戏，不是每一次都能遇到这种状况吧？
嗯，
当那一刻有了的时候，我再回去演的时候，这个事儿还是蛮简单的吧？
嗯，
因为我相信了。
明白。我们给没看过这个剧的大家就是科普一下，这个剧上来的第一场戏，就是刚才我们聊到很震撼的，其实就是张彦泽的儿子觉得父亲让军中靠吃人作为军粮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儿，然后他就觐见他的父亲，最后被张彦泽下令说你既然不做这件事儿，那就先把你杀了，而且是通过很简短的画面就把这些东西呈现了。所以很多可能就是看过的人一上来就觉得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血腥的场面了，而且一上来就对这个张彦泽的这个恶行，这个恶人是有在心里已经打下了一个基础。
对，这过程中间还有他的那个手下来劝了一下，给他求情嘛，所以才有了刚刚那个敦煌上那个说的那句话嘛，
对，
都是我的儿郎。我都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心极其的冷漠，他漠视很多的那种感情，漠视生命，甚至也许他漠视生命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但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子。
我想发表一个可能会被骂的观点我大胆开麦啊，就是真的啊，当时看完这场戏，其实我当时对这个将领，因为一上来可能对这个历史甚至当时都不知道他叫张彦泽，就是因为对这段历史没有那么了解嘛，我其实对这个将领先肯定是觉得他很凶残，但是我就尤其听到他说就刚才贾老师回忆的这句话，就是全军皆是我儿郎的时候，我当时甚至是会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果断的人，因为其实治军就是他跟其他还不太一样。以我粗浅的对古代这种治军的这个理解，其实一个将领尤其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你要稳住军心，确实是会做出很多我们看似可能超出常规的这种所谓善恶的这些举动。就是我觉得他对这些事儿，像您说的，他知恶作恶，但是他用这些恶其实是成为他管理自己的军队的一个方法。
他最重要的是权力，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他极其的冷漠，对生命这些，但是他最在乎的是权力。不知道贾老师觉得这个理解接近人物吗？还是我们自己的解读？
大方向是对的，有一句不对，他不漠视自己的生命。
他对自己的生命是看得重的，除此而外。
其实你们的理解都是对的，我也希望能带给大家很多各种角度的解读吧。首先，慈不掌兵，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杀了？违背了军令。你不干是吧？假如这个事儿不执行下去，你不听命令，还有别人也会不听命令。
对，
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吃人，人可能就吃你，就杀你。咱们现在都是以一个太平盛世的正常的一个逻辑和视角，
对，
来看到他，你觉得他是残暴的，如何如何？但对于张彦泽来说，这是日常。
对，
那是一个乱世逻辑，对吧？我演这个角色一定是以一个他的视角来做这些事儿，他这真的很可怕。他可怕在于把人不当人。
是，就他的那个时代，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人命非常不值钱。
那是一个时代啊。你就可想而知有多乱了。
就那个时代，你只有掌握军权，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是一个在乱世里边的活命之道。
对，他没有回头路。就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我手下的张氏来替他求情如何如何，其实历史上都比这个惨烈千分万分不止。我们电视剧可能有尺度的原因吧，只能展现其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最后在历史上我看到的那个是张氏跑去给我告状，我跟皇上说，我说必须把他给我交回来。皇上这个因为我手里边有兵啊，所以就把这个张氏给交回来。那这描写太惨无人道了，又是挖心啊什么这那的。
啊，就是那个最后去面见了石敬瑭的那个人，
啊，
我们只看到他弄回去。
对啊，
后面没有展现。
就他可能把这个戏份写到了另外的角色身上，但这不影响我们这个戏。
留白能够看出来他确实是，包括他后来杀那个商相公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展现了一些挖心，就很残忍，本来可以就一下就杀死了。
我可没挖心啊。
他只是从心脏插进去再搅一下。
对，那是你自己的想象给填充了。你们现在填充的就太多了。
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贾老师的求生欲。
对，不是他可能这种艺术作品给大家想象的这种延伸，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就留白嘛，是大家会理解到的吗？
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整个太平年对张彦泽的描写，我觉得抛开史实，咱们就说剧里边的这个呈现出来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演绎。他的很多恶是底色，但是很多恶是有缘由的。就是比如说他为什么要杀和吃他的儿子，比如说他为什么要三天屠城，比如说他为什么要虐杀这个楚国夫人。我觉得他每一个作恶，咱们先不说他作恶的这个恶的程度，他每做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目的的。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去结合历史看这个人，我们单是看太平年这个剧里边的张彦泽，仅代表个人观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狠角色，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将领。因为这个剧的后面，在吴越国的两个大臣的台词里，具体的人我记不清了，他们其实描述了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军队，那里面都不是什么善人。其实你要带领这么多所谓的恶人，那你当头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大的恶人，你才能震慑住这些恶人。其实从 跳出所谓的善恶和一些东西去看的时候，我其实对张彦泽我是承认他的能力在的。今天我特别想问您的一个是，最后他被皇帝扔出去说要杀他的时候，不有一个是他游街的那个所有老百姓，其实没有像历史上演成说怎么吃他的肉什么的，就是冲他游街扔东西什么的，那会儿张彦泽的那个表情，其实我特别想听听您是怎么解读的，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他张彦泽当下的那个心里在想什么，
想快点死呗。
他没有怨恨吗？狡兔死走狗烹。
这个是太常规的想法，张彦泽想的跟别人不可能一样。
嗯，
因为这个都是没有可能翻盘的事儿。或者吧，我们更生理的这个去分析他，他昏迷了。那个时候你去表现他的什么怒啊、怨呀、没有意义，莫不如把这些东西交给观众。像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什么张彦泽那个合理，这个合理，都是你们给予的想象。
嗯，
其实这个就是剧本留白的高级之处。
对，
张没有解释过这个东西。但是你们给合理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太平年董哲老师写这个剧本很精彩很高妙的地方。
那张彦泽这个角色他在过程中间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多表情的人，他不管是他做那些恶事也好，包括在面对那个冯令公在那个城墙上也好，他整个来说是没有什么表情的。那这个是一个你对他的一个塑造嘛，就说可能我就是这表演上面把它保持的是一个不太有表情露于脸上的状态。
哎，那我想问呢，你看这场戏是什么感受啊？所谓的这个没有表情，
我觉得这个人就极度冷漠呀，就跟我开始对他的印象，他内心仿佛就无所谓，我不在乎。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过《动物世界》吧？
嗯，看过一些。
你说假如说有一只狮子面对你是一米或半米，你能清楚的看到他的脸，你害怕吗？
那肯定害怕呀。
他有表情吗？
他没有表情，我肯定有表情。
一样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不需要用所谓的挤眉弄眼去塑造这个角色。
所以在你心目中，这个张彦泽他是五代十国这个丛林法则的乱世里的狮子。
我不能用狮子这个词儿来形容吧，起码他在五代十国那算不上，那差远了。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戏里边好多表述的空间那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里边，他旁边没有别人，他就是绝对权力，我演我都不跟你演。我给你出的题给了两个选择嘛，就是生与死，有的甚至就是一个选择是必死。你想这里边的这个戏的表达基本上都是这样，只要他出来可能就有死亡会产生。所以不需要过多的去表达情绪。你想因为我们生活中啊有一句话叫人生不易全靠演技，对吧？其实人在生活中很多时间是戴着一个面具在面对社会，在社交。他们都在演。你演的目的是你顾及的太多，所以你要演，不是说演不好啊，对吧？
明白。
那你面对朋友，面对兄长，面对领导，面对小孩，那你肯定你的面孔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张彦泽他不需要演。他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而且这个确实是我故意而为之，因为我想把很多的表演的部分交给观众来参与，我不想给他那么满
啊。
我希望每个人看到张彦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由你们的想象去填充这个事儿，这个是我这一次对自己的一个小要求吧。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这种几乎没有什么表情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您对这个人物设计的其中一部分，
精心设计。
哎，那除了这个精心设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是精心设计的？
有，其实演员吧，咱就说有关业务的内行话，也不用藏着掖着。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天生就是演员，天赋过人，实际上都是在背后下的笨功夫。你就比如说，怎么能让人相信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得想一个能让观众看得见、听得着的一个方法。他毕竟是通过视听来传达给观众的。生活中你确实，好，我们就看完了这个资料。你说他饿，这如何如何，他都是文字的。那怎么让观众相信呢？我就去咱们那个公安部的那个网站，
嗯，
我就翻了翻那个，他有各种犯罪啊，他有各种犯罪。那你比方说你像那种什么什么贪污金融那个，他不属于这一类的啊。他有那个重大刑事案件，你比方说什么杀害了多少多少人那个啊。A 级通缉令，它都是有照片的。你把这些照片，哎，挑几个，你看一看。这些人的脸是有共性的，那个眼神是有共性的。
嗯，
你看，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说，哎呦，这个人面相挺凶恶啊。
嗯，
然后我再找一些那什么新闻采访啊，里边有一些这种视频，你就能听见他说话了。看见他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你看有时候你就那个记者采访他，他就说啊怎么啊，然后我就把他杀了。我的天哪，你就完全这句话啊，然后我就把他杀了，
嗯，
就跟咱们说啊，我中午吃碗面条是一样的，
嗯，
就那种对生命的漠视如此轻描淡写，
嗯，
但是你这个不足以支撑完成这个我的心理建设啊。张信哲他不是说仅仅他杀人，对于他来说他只是一个，他可能不亲自动手吧，啊，比方说桑维汉那样的桑相公儿子亲自动下手，平常他不会的，
不够级别。
对，那种杀气，那杀气这种形容词，我到现场我是要拍的，必须有一个特别具象的一个东西。我就想从哪儿找呢？你像那个杀人犯脸上，他还不是那种范儿很大的那种杀气，那谁有呢？哎，就我说 C 罗，你别笑啊，你听我说，
嗯，
哎，咱们网上那个视频你能看到 ，C 罗在罚任意球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睛，
他很专注吗？
盯着那个门将，然后后边是成千上万的观众。你就真的能感觉到他踢的那都不是一个球，踢出去的是一个导弹，你知道吗？他必须赢，他必须胜，就那种杀气。你再看顶级运动员身上都有这个，你再看那个乔丹他在赢得比赛的时候，在看向对手的时候，你看他眼睛流露出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我捕捉到那个东西了。
嗯，
然后你再融合我刚才说的三块啊，
嗯，
杀人犯、运动员、动物世界里边的狮子，
嗯，
你把他们糅合在一起，就可能揉到张彦泽的脸上出来的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东西吧。
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贾老师从那个 A 级通缉令画风一转会转到 C 罗这儿。
对，我觉得演员演戏要生活，不是说像生活中那么那个生活，一定是私生活。
嗯，
所谓的这个私生活，既然一个角色，我觉得我演过很多角色，但是被观众记住的没多少，是因为你有了对于这个角色解读和表达的独特视角。
对，
还有人看见你，要不你们也不会采访我，对吧？
嗯，
一看那个贾老师生活中就是一个看足球的，也看篮球，
哎，我都看
所以举例就是 C 罗和乔丹。
对，他得找离我近的人，你说我举一个橄榄球，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身上肯定也有这种气质，咱们得找一些这个尽人皆知的人嘛，对吧？
嗯，
一举例大家都明白了。
是这个角色的话，你看你对这个角色有这么多的想法，我想知道在现场拍摄现场你跟导演 就你的这些想法是跟导演进行过交流的吗？然后导演会怎么样看？
我必须得跟导演进行交流。我这个特别感谢我们这个戏的导演杨磊导演，感谢三遍。因为就是我跟他这个相识挺有意思的
哦。
你想最初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是在那个组里的试妆嘛？
啊，就也是这个戏。
对，就这个戏，我俩是第一次见面。
嗯，
我做完功课之后吧，我发现历史上对张彦泽的描述吧，在外形上只有一句话，一双赤黄色的瞳孔，嗯，再没了。
嗯，
我去我试妆的时候，我说我做了这个功课，我说能不能给我准备一个这个黄颜色的隐形眼镜美瞳。
嗯，
这个时候呢，人家化妆的那个女孩呢，从旁边拿出了三板美瞳，
准备的好齐全。
对，你听我说，她说老师你看哪个颜色比较合适。哎呀我的天哪，我这是跟他们的第一句话，他们就是对我这样的回答。我就在想这个摄制组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制组，让我极度信任。
嗯，
我跟华策集团合作的也有几部戏了，但是这部戏我是四五年前五六年前就听说了，到拍的那一年真是十年磨一剑吧。我想这个认真程度绝对是当得起十年磨一剑的这个品质。
嗯，
造型团队是咱们国内造型界的大师吧，陈同勋老师。然后我就给他戴上了之后就开始试妆。
是您自己挑的吗？这个美瞳的颜色。
嗯，对，我们一起挑的。一开始挑那个特别黄就会觉得有点夸张，所以就挑了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因为他也有这种别的血统嘛。
是
试妆之后开始穿衣服戴帽子，然后那个帽子角度稍微有点不合适，陈同勋老师自己在那儿又是钳子又是锉子，就一个角度就是我可能我都看不太出来，你知道吧。
嗯，
然后就调了40多分钟都弄好了之后就给导演看。这就是我跟导演见面的第一面。
哇，化妆间
啊。我说你好导演。你当然啊你好。我俩就对视，他就看我这造型嘛，我就跟他提了眼睛这个事儿，我说行不行。他看半天，行，就说了一个字儿，行。
嗯，
然后没什么了。我心这就完了吗？我说那个我还有个想法。他说啊，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你让道具给我准备一个小酒壶吧。他说这个怎么用啊？我说这个人吧眼睛发黄，有一个是血统原因，再一个从生理上分析呢，可能是
喝酒喝的，
喝酒啊，爱喝酒，肝不好。对，咱得把这个东西合理啊。
对，
然后到最后拍摄的时候呢，我说导演，我想把这玩意儿改成醋。他说为什么要改成醋？我说第一，它是山西人的这个属性啊，你这个醋它有联系。第二，醋在古时行军部队是一个必备的东西
哦，
它有好几层意思。一，古时行军喝水不太容易，它会把这个醋倒在那个布上，拿嘴蘸一蘸，你这样它会生津解渴。
哦，
二一个，有时候兵器啊会生锈，醋是可以除锈
哦，醋酸。
对，还有呢，你出门打仗的时候呢，家里人给你带醋也是一个吉祥这个的一个象征吧，这个在历史上都确有记载。
嗯，
所以我还是最后决定是用醋。然后怎么用呢？用在什么点上呢？我就想，嗯，只要这个人把这个小醋壶一举起来，
就要杀人了，
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了。
哦，
最后观众也都看到了这些东西吧。这个一点一点的都是在我跟导演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碰撞出来的。
嗯，
包括还有一场戏是屠城了嘛，大锁三日什么的那个。因为剧本写的就是 唱歌、跳舞、喝酒、杀戮这个戏对剪起来。我有一个习惯，我要拍一些戏的时候，我就会提前我到现场，那个我去熟悉一下，我看看除了剧本上写的东西，还有没有可能找到他字里行间没有的东西。我就想，什么是特属于张彦泽的行为？就这个行为只有张彦泽能干，你给别的角色干他不合适呢。啊，我就看见那个骷髅了，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那个镜头没、
啊、我有印象，注意到了，因为弹幕上还说这该不会是桑相公的骷髅吧。
对，那倒不是，那倒不是，他不管是谁的吧，他其实那个镜头那个行为在那场戏里边还是挺跳脱的。
对，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在骷髅上面嵌一种珠花还是什么的、嗯、就觉得这个人
对，都请来了金银财宝嘛。
对，
就其实这个视觉的符号，那你解读到什么呢，就是什么了吧。 其实就表明了张彦泽对这场杀戮的这种态度平静之极。
嗯，对，
这些我都是跟导演一点点一点点抠出来的、
哦、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岁数很相近，差一岁，他是电影学院的，我是中戏的，所以接受的这种教育吧也就相对很相似。
嗯，
所以在沟通起来特别简单。
嗯
嗯，我说想法，导演他真的就跟我们初次见面一样，行，然后他就不厌其烦的，我真是我的想法太多了，
点子多，
对，我总是今天变一下，明天变一下，就是在这个董哲老师写的这个编剧的轴线上，不改变这个人物的本性上，我们去把它丰富，让你相信他是栩栩如生的这么一个活人。
嗯，
就其实导演真的是强力的支持，组织这些各种可能性，把这个东西最终变成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真的、嗯、我由衷的感谢杨磊导演。
嗯，
太不容易了，
是
可遇不可求，我们俩的相遇。但是我本着这个华策对这个戏的品质的要求，真的是按照考古级别来准备的这个戏。
对，听出来是您的准备的很多。哎、嗯，我很好奇，您对导演提出说要有一个那个小壶，就是张彦泽手中拿的那个，后来做出来这个跟你最开始想象的一样吗？嗯、因为我觉得造型挺特别的，在这个剧里边。
就我这个水平吧，根本就不配去想象这些东西。我这个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原本以为道具就从哪儿找一壶啊，
嗯，
那我就用呗。然后这个戏播出之后呢，啊，这个网友就太好玩了，他们是考古啊，一帧一帧的给你扒下来，这个壶跟陕西的一个博物馆在当地出土的壶一模一样。
哦、
这个戏里边 99.9% 的东西都是有据可考。
哦，厉害。因为我当时一看张彦泽这个壶，我是印象很深的，是个金色的，而且造型很特别，我说哦，这个人还真是、
嗯、都是有来由的，有出处。
嗯，是，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一个剧它的到了一个道具的，而且是一个比较细小的一个道具的这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出处。
我们剧组的就华策的这次组的这个团队，由杨磊导演来带领创作，都是秉承着想把这个戏搁到博物馆的这种心理来做的。你想一想吧。
是
是，对，确实。哎，贾老师，你像刚才说的，虽然这个可能戏份它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张彦泽和这个太平年肯定绝对是您现在非常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在这个行业里也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可能您一个类型的角色演火了，或者一个角色演特别有代表性，后面可能就铺天盖地的都是这种
剧本找来，
剧本就找来了。就是您现在对后面的接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没有？
我只想当下，不想未来
啊。
你们确实，我觉得对这个影视行业过于乐观。你别闹，董哲、
嗯、
我们的编剧董哲老师闭关三年呕心沥血啊，一点都不夸张，写出来这样的剧本。
嗯，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这三年里边
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真的，
嗯嗯，
你想，浩如烟海的这种史料，
是
他把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做考证捞出来，编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有力量的文字。我在此处，我必须致敬我们的编剧董哲老师。
嗯，对，
您这段话一定给您留下来。
不，我肺腑之言。所以你说这样的角色，说我后边铺天盖地的来，我的天哪，那不可能。
嗯，没有，我们不是说可能会有这么高标准的，就是可能这个类型会有很多这种恶人的反派的角色找到您，就是您害怕会自己被就固定在这种标签下面吗？
我非常不害怕。因为你之前你像我演什么《火蓝刀锋》啊，《最美的青春》啊，那两个作品可能对于我而言大家见到的我比较多的那个作品啊，
嗯，
那都是我是什么军人专业户啊，
嗯，硬汉，
正面的又硬汉什么的，嗯，那时候给我贴的是那个标签，那我现在又贴这个标签，实际上我就觉得我想撕掉就撕掉嘛，
啊，
就像你说的，标签是什么，脸谱是什么，标签和脸谱就是人们为了迅速归类而简化出的一种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找标签和脸谱之后的东西。
嗯，
佳老师说的特别好，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年初看到了《太平年》这样好的作品，然后里面所有的演员就都非常在线，我觉得是一个彼此成就的一个作品。
对，
包括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安利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安利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未来能够看到这些特别优秀的演员就是在不同的作品里边去展现自己的风采。
我们的演员极其优秀，再好的演员也得依托于好作品。
对，
我虽然在这吹了那么多啊，但是我特别普通，
嗯，
只是说沾了人家张彦泽的光，我这心里仅此而已。演员没什么，角色才是伟大的。
是的，是的，这句话一定给您剪到前面去。确实是因为大家记住了角色嘛。
对，因为我这两天就是跟别人说，我都说，我说马上我要去聊张彦泽，看看张彦泽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大家其实这个已经
是这样的
深入人心了，这个角色，
嗯，
我太幸运了。
我觉得这叫厚积薄发，总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不是，不不不，我不能这么夸奖自己，我就是太幸运了。真的，就因为一步一步走来，其实这个戏播的时候啊，我发信息啊，我真的是心怀感恩，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角色会怎么受关注吧，
嗯，
他们说什么又出圈又，你播出之前你不知道，只是这个戏大家干得很不容易，把这戏播出来的那个头一天啊，哎，我想了很多，就我为什么能演这个角色呢？是贾宏伟演的好吗？人家别人演的就不好吗？因为我是之前拍过人家这个华策的那个有一个戏叫《绝密使命》啊，
嗯，
那是我演的第一个反派角色，这个我就要感谢那部戏的编剧钱林森老师，他是专门为我写的那个角色。你作为演员何等幸运啊！
嗯，
也就是因为反派的那个角色，我们《太平年》的这个制片人王燕女士，哎，谈到张彦泽这个角色，哎，说蒋伟可以来演这个，
嗯。
我就是这么来演的，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一路走来每一个帮过我的人。我以前我这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刚出校门，你就感觉啊自己的怎么好，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太优秀了，走到现在没有什么厚积薄发呀，自己如何如何好，唯有感恩，继续努力。
嗯，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给所有的听众，
嗯，
咱们再次安利就这么好的作品，然后大家一起看了的，大家正好听完我们这期作品，就是可能能更多的知道塑造这么好的张彦泽的这个角色的背后都有哪些贾老师的这些想法，以及这真的是一部很好的剧，就是大家别被开始的张彦泽吓到。
对，
大家可以往后看，因为我觉得后面的节奏很好。
他们是因为张彦泽才往后看的。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对，
那这样就更好，而且这部剧是值得二刷或者是三刷，因为有很多的地方，
嗯，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明白，后面的会你二刷三刷会有不同的体会。今年开年大剧非常值得追。
2026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太平年》，看吧，你不会后悔的。
哎，张也泽让你看哟，
不看后果自负哦。
对，好，那我们这期跟贾老师聊得特别开心，然后也期待，
我也是，
也期待后面看到贾老师更多优秀的作品。然后，那我们现在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
拜拜，各位听众朋友们，拜拜。